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0到23节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定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给普天下众人听的。那这一段圣经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过去把前面的这15章到1章的15节到19节，我用三次跟大家有过分享。那我们可以听到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主耶稣神性的非常好的一段描写。那第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唯独耶稣，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把神展示给我们看。主耶稣超过一切被造的，主耶稣是造物主，主耶稣是自有拥有全知全能的神，万有都是为主耶稣造的。那第二堂和大家分享了在教会，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主耶稣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第三堂和大家分享过，主耶稣是超越一切，世上的万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里面。这一卷突然话锋一转，把我们当今的世界展示出来，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是跟神分离的，靠着主耶稣在宝血上面，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他在十字架上成的救恩，将一切成就了和平，归到一起。下面一句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把万有的主交给我们，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爱我们，把万有交给我们，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一起回到永永远远里去。那我们想到这么如此伟大的神创造的主，万有是靠他而造，统管万有，他为什么要钉死，为什么要死在那羞辱的十字架上？那我们常常会思想主耶稣这十字架上救恩的奇妙的奥秘。那我们常常会在世上，我们会说啊，我们常常会谈到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关系中间。当我们谈到关系中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啊，我们的朋友关系啊，我们的同事关系。总的来说啊，我们只会谈到我们和人和周围的事物关系。我们中国人也会常常会喜欢用关系来说事儿。那你们也会听过这么一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有关系。那尽管是一个双关语，开玩笑的话，但也是常常反映出这个关系在我们人的文化传统，在我们日常生活，以至于在我们信仰上面很重要。那比如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是拜偶像，他们也是为了讨所谓的关系。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有三个层面。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人和我们周围环境事物的关系，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一个层面。但另外有两层关系呢，第二层关系呢是我们人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觉得这种关系很重要，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生老病死，我们自己跟自己的矛盾，那这是第二层关系的表现。那第三层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这后面两层关系我们人常常不会考虑到，因为我们今天若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这层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这种关系，第二层关系和第三层关系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那在第二十节那里说，既然借着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见着万有无论天上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二十二节那里说，借着肉身的受死叫我们叫他与自己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主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他的身体是会带来如此一样的和谐。 那我们可以再想到，在主耶稣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世界是如何是过去的时候。那自从人犯罪以后，罪进入世界以后，这个世界就受了咒诅，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今天世界是如何。但在启示录里面会告诉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是如何。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思考，从这四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是神的创造，那第二个是人的堕落，十字架的救赎和在基督里，那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回到那天家，是我们是需要去思考的。那我如果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他所创造的万物是根据他的旨意和计划，他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那里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这个因是透过的意思，万物是被创造，不是偶然，不是凑巧，也不是随便，是经过神是非常周密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在他里面是要借着万物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主自己。我们万物被造是有目的的。我们在哥罗西书，我们前面在十六的十八章那十六节和十八节那里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也是归给他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靠主耶稣维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完全是为了他儿子主耶稣，是叫他儿子在万有居首位得荣耀。所以因着神的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里面，基督就是神具体的化身。所以子得了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彰显。所以宇宙万物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再说，我们神把万有都赐给我们，神造万有的目的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讲他的手段。罗马书那里说，虽然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在想，我们神是很幽默的神，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神把万有造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今天任何的一个学科，无论是天文学、地理学、人文学，无论是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我们都能看到在这造物主他的永能和神性。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在启示录那里说，乃是正直的、良善的、清洁的，没有罪恶，没有败坏，没有残缺，神看甚好。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那里，那我们会想象有一位正直良善的神，为他那圣洁光明的生命所预备的器皿，绝对不会是一个弯曲背溜，必须是正直良善的。那我们今天这情况绝对决然不是这样，然而是在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景象。在那里看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不再有了，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我们能看得出来，在将来那一天，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又恢复到起初的样式。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人的堕落， 我们人的堕落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回到神那里去。那我们人堕落，我们常常会让很多人这个问题困扰我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我们有人会问，神知不知道他造人的时候，他把自由意志赐给人时，人会犯罪？知不知道？神是知道的。那当然知道了。神可，那有人会说，那为什么神要造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因为神爱人，神愿意不愿意把人做造成一个机器。那在这被造的物中有两个，有两类，两个 beings 是有自由意志的，一类是天使，另一类就是所造的人。但神把自由意志给人，他希望人有选择，希望人选择不去犯罪，和神在一起生活在天堂里。但是我们人选择，最终的选择是犯罪，我们始祖开始背离了神，以至于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罪的缠绕，罪的工价乃是死，最终我们就是被罪和死被捆绑。那为什么神要给人自由意志？明明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造人？这里就说我们神是一个 全能的神，他不怕我们人会犯罪。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已经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这恰恰是我们神不是一个无能的神，他怕人做这件事情不给你们，他就把一切都给你们。但是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神有他自己的计划。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时候，当最近的世界里面去以后，这个世界是被怎么样的扭曲？那第一，我们看见天使是有犯罪的。那是在犹大书六章和约伯记4章18节那里都有记载。那当罪进入到世界以后，影响了整个动物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人原本跟我们动物之间应该是很亲密关系的，可是你们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动物界也被咒诅以后，我们人不敢到动物面前去，特别是那些所谓凶暴的动物，你面临着它的挑战，甚至会被它吃掉。我们原本是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管理动物界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动物界也被受到咒诅。当亚当犯罪以后，大地也整个受到咒诅。在创世纪3章17节那里说，野草荆棘蒺藜就已经身处了在大地里面。当星宿，天上的星宿已经不洁净了。那约伯记里25章5节那里说了，星宿在神眼中也不清洁。在希伯来书那里说，9章23节那里说，天上的东西也需要洁净。可见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无论是从人，从我们周围的物，到整个这个世界，全部都受到咒诅，已经不再可以跟回到原初的样式了。那阻挡人回到神面前有什么困难吗？那阻挡我们回到神面前，那第一个困难就是黑暗的势力，撒旦魔鬼的势力。第二个就是我们人心思意念，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出的，做出来的没有，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三是我们的罪性，其中这个罪性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件。那人堕落以后，失掉了原初的无罪和圣洁，人就完全失掉了属灵的认知的能力。那 这里是一个例子。这一位呢是叫耶西尔德努克，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集中营里面一位幸存者，他在德国集中营里面目睹了近百万的人被杀。那这是一位当年在德国集中营里面负责杀犹太人的一个指挥官，他名字叫阿道夫·艾希曼。当二战结束的时候，这阿道夫·艾希曼呢就逃，从德国逃到奥地利，然后呢辗转逃到阿根廷。但是在1961年的时候，以色列的特工他们就到阿根廷去找到这个人的踪迹，把他抓住引渡回以色列。那 这是一张在他1961年被受审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那 这一位耶希勒德努尔，他当时呢是被作为一位证人走到证人席上来见证当时这一位杀人魔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可是当在开庭的时候，这一位证人在坐在证人席上的时候就瘫了，就像一团面倒下去了。如果你们有空的话，自己可以到YouTube 上去找这段 video。那当他就瘫了以后，整个这个法庭就很乱，法官就说让他们安静下来，把他抬下去。这件事情过后，他在接受美国华雷斯这一位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当时在法庭上瘫掉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瘫掉了是当时你想到了在德国被杀的时候那样一种景象，那个气氛吗？还是你对这一位恶魔的愤怒？还是你想到当时整个在德国这么多人死在那地方的时候，你的忧伤让你在那瘫掉了？他回答了说，他说我当时看到这一位阿道夫·埃希曼的时候，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恶魔如身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突然一下我就想到我自己，如果气候合适，水分养分足够的时候，我会跟这一位阿道夫·埃希曼一样是一个恶魔。他说我心里面那一种对我自己的恐惧让我无法站立。这位照片是在中国文革中间被杀的一个女士，叫张志新。她是被在辽宁被杀，她只是一个思想犯，被杀的时候怕他呼出口号，杀他的人用刀片把他的喉管割了，不让他说出声。在他杀他之前的时候，周围站的那些所谓的当兵的或者是红卫兵们，我们大凡很多的人都经历过那个场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水分如果养分得充足的话，我们会和那些杀人一样。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完全没有良善，所以影响到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里的最重要的时候，是我们内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圣经上说是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整天思想的都是背地的事情。 然而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原本是造被造成为是要是正直的人，在将来的启示录里所说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是回到那里去。弟兄姐妹们，问题来了，我们如何能回得去？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在他的永恒的计划中，他就有这么一个计划，当我们背离的时候，他爱我们，他自己来到世上。主耶稣他创造万有，他在时间和空间之上，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就像我们人常常会拿出各种的比喻，但是圣经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其实我们人如何思考，我们也没有办法想透神那永恒的计划是什么。但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他把他向我们展示。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我简单的列出来，至少我们能够看到有七点。主耶稣向我们把天父展示出来，把天父的慈爱向我们展示出来。因为没有人能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现。在旧约里面有诸多的对神的应许，主耶稣来到世上应验了父神的旨意。主耶稣自己来跟我们说，他来不是寻找义人，他是寻找世上拯救罪人的。主耶稣死，我们知道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工价是死。主耶稣来是为我们还我们的犯罪的工价的。主耶稣来打破了魔鬼的作为，主耶稣活在世上，把人当活的样式向我们展示出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把真理、把道路、把生命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位圣洁、公义、慈悲、怜悯的神，尽管他有绝对的主权，但又非常幽默。那我们以前听过跟好朋友在一起谈的时候，当谈到我们人被造的时候，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就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呀，若神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很快就能把福音传遍地极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一是神的主权，神想拣选谁是给谁，再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质，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已经不再是佛教的所谓的中国话了。那我们也听到有另外一个有一个人说呀，说当年神要造的就夏娃要是我们广东女人就好了。他说那天当亚当回家以后，他夏娃会端了一盆汤给他喝，亚当就问这是什么汤啊。哦，他说今天我在园子里走的时候，那条蛇在跟我说话，要骗我说要吃那个智慧树果子，然后他跟我搭讪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掐了，做了碗汤给你吃，这样的话我们人就不犯罪了。其实我们人能想出各样的办法，但是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会抱怨不公正、不公平，我们会为自己所做的错事、罪恶来找借口。然而神是公正、公平、恩典的神，他会让人没有任何借口。那我们人的智慧，用人的话说，人的智慧是什么呢？人的智慧就是吃一堑长一智。什么叫吃一堑长一智？就是用另一句话说，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古人会这么说，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我们自己还是无能，还是会要在错误中我们才能够学到东西。如果你们要看很多的路盖房的 修完了路以后，都是修完了以后挖开铺个管道再填上去，然后再挖开，所以一直在这里反反复复。我们人就都是所谓在失败中来长智慧。那常常会有这么一句话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我们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从来不学会历史功课。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第二他是被举起的铜蛇，他的死毁坏了撒旦魔鬼对付人的这个蛇毒的毒性，第三主耶稣作为一粒麦子死了，释放出神新的生命。罗马书五章六节那里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那我们都会问，既然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如何才能回到神那里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如何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得新的了。所谓在基督里，就是指一个完全信靠主救恩，而且认罪悔改顺服基督的意思。如果我们一个不信主的救恩，就不可能在基督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永永远远远里去。然而我们的信仰恰恰是让我们能够恢复以前由于最近的世界被毁坏的这三层关系。第一层关系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神的关系隔绝，在主耶稣里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这层关系能够恢复。第二层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原本自己是受了咒诅，我们自己是一个矛盾的，然而我们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就会恢复，我们不再有生老病死，我们的身体不会毁坏。第三层关系，我们跟周围是物的关系，无论是跟我们的周围的家人，无论是跟我们的朋友，无论是在工作上面，甚至我们将来在被造新造的宇宙里面，我们跟各种动物的关系，我们完完全全会恢复到原本神所创造的样式一样。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我们信耶稣不是会使我们变好，变得越来越好，不是。我们信耶稣是使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人。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新的生命开始，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人。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过程，你我真的见证了一个神奇妙的重新造人的一个过程。在神第一次造人的时候，是把人的身体先造好，神再吹了一口气在他里面，灵进到他里面去，是一个有正直灵的人。在第二次创造的时候，你我在经历过创造的前这一段阶段，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要让我们正直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长起来，进到我们心里面，开始像一个婴孩慢慢长大。当我们这一个真里面正直的灵长大成人的时候，当我们与主在相遇的时候，神再把另外一个身体给我们。所以我们正在经历过一个跟主耶稣在一起重新造人的一个阶段。以前与神隔绝是个难题，但我们无法得到光明中和众圣徒同得的基业的资格。那神，人类是神造的，因为这个罪的缘故，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我们心中我们自己知道有神，但我们常常不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我们常常会做我们自己的主，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需要问一问，我们生命的主是谁？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的时候，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传扬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完全转变的。那我们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你我们的生命日臻成熟，并且要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特质，但可悲的是信主了我们还是一个灵命不长大，是个婴孩。婴孩的区别是什么？与婴孩跟成熟的人区别是什么？第一，婴孩的区别，他没有识别，就像一个属世的婴孩一样，他没有办法来识别食物的好坏，给他什么他都会吃的。属灵的婴孩也是一样，他没有办法来分辨一堂好的信息和一堂一般化的信息，甚至有毒的信息，他没有办法来辨别。第二，婴孩属世婴孩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他不会考虑爸爸妈妈所在的时候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要吃，什么时候要做其他事情，他要的东西他就时时刻刻他就需要要。同样的，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他时时刻刻是考虑他自己，他没有成长。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成长，我们枉然称自己是基督徒。雅各书那里说，没有行动的信心那是死的。当一个人我们接受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主宰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我们会让我们自己是要一生来跟随耶稣，我们的主权是要交托出去的。 C.S. 路易斯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更小，而是更多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衡量属灵生命是一样的原则，耶稣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大，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放下。美国有一位牧师叫马丁路德金，他在被刺杀前的一次讲演中，他就提到撒玛利亚人故事。他这么说，他说祭司和利未人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什么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来。然而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这个人，这个人会怎么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他自己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我乃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保罗都认为他没有完全得着，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完全得着。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有个秩序，那就是第一要神的话语，第二求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三是顺服神，让神掌权。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与教会的肢体配搭，建造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成为主的殿，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成长靠他自己啊，不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服侍配搭，只有在服侍祷告配搭中间，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建造主的身体。在你生命中间，是你自己做主还是主耶稣做主呢？谁是坐在你们生命的宝座上为王的？好了，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献上成为活祭，是你喜悦的。主啊，求你引领我们这一生，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名求。好，我们下面是今天是我们有薄饼，我们来翻开我们的大诗歌本198。